小姐，你这份要不要加辣？
跟我一样辣就好了，谢谢。
那就不辣咯。
老板，这要加辣。Hello， 大家好，我是夏琳。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欸，夏琳，你知道台湾啊，这几天又发生了食安风暴。
什么食安风暴啊？我们不是才刚过了一个苏丹红吗？又有哦。
这一次有点严重欸，因为苏丹红啊，它是致癌，可能你没过多久啊，十几二十年后就得癌症。但是这一次啊，是很立即的，然后很急性的症状哦。截至到我们录音这一天啊，已经有五个人在 ICU 哦，然后已经有两位受害者离世了。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欸。夏琳，你有在关心最近的新闻吗？
完全没有欸，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听起来真的很严重欸。
就是在台北金华信义区的购物街里面有一间素食餐厅哦，然后啊，有民众吃了炒粿条、龟鸭条，就出现恶心、呕吐、腹泻、食欲不振，很典型的食物中毒症状哦。初步经过化验啊，然后还有病理解剖之后啊，目前啊有验出一个在台湾非常非常少见的毒素哦，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米酵菌酸。那夏琳，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聊过哪些台湾常见的食安问题？你有印象的？
我比较想知道什么是龟阿屌欸。好啦，我先回答你的问题好了。说到食安风暴，我们之前有聊过的不外乎就是三聚氰胺，还有地沟油，再来就是最近聊的苏丹红啦，其他好像就比较还好欸。
我们之前啊有聊过一个你应该忘记，叫做沙门氏菌哦，就是鸡蛋没有煮熟，然后就容易吃到一些沙门菌。沙门菌呢，也是很常见的食物中毒的菌株哦。那这一次啊，在台湾出现的米酵菌酸其实算很少见，因为这个米酵菌酸啊，它主要是来自一个叫做糖仓库伯克氏菌污染的食物呢，里面就会有这个细菌的代谢物哦。那这个代谢物里面呢，就是米酵菌酸。那这个米酵菌酸呢，毒性非常的强哦。像夏琳你刚刚讲的，像是塑化剂三聚氰胺，在这个米酵菌酸面前，然后只是个弟弟哦。因为这个米酵菌酸啊，它只要少少的剂量，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脏器损害哦。那这个脏器损害呢，严重的话就会造成多重器官衰竭哦。包含这一次受害者啊，他们因为急性的中毒症状，导致啊他们会有出现弥散性的凝血功能不全哦。
那除了新闻上那些受害者说吃了龟阿屌以外，还有没有可能有什么食物会出现这个米酵菌酸呢？听起来是真的很恐怖欸，而且那些龟阿屌啊、粉粉条条之类的，感觉在台湾也是很常见的主食，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严重的食安问题呢？
那这个米酵菌酸的新闻啊，在台湾真的不常见，但是如果你去看像是中国啊、越南、泰国等地方哦，就其实有好几起案例是米酵菌酸中毒哦。那不外乎呢，就是吃的像是河粉啊，或者是发酵的米面制品，然后还有酒泡的木耳。
我之前吃过熊熊的木耳，那个算是酒泡木耳吗？我是不是也不知不觉吃到了不该吃的东西啊？
其实像是木耳啊或香菇，在清洗上都不建议泡太久哦，因为在采收的时候啊，多多少少上面都会有一些菌株。那只要条件允许，像是最近夏天准备要到了，天气越来越炎热，在37度的环境下，尤其像在厨房啊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这些致病菌啊就会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哦，就好像一个小孩生长在就是资源充足的家庭里面，要学什么就可以学什么。他看到班上的同学在拉小提琴就想学小提琴，看到班上的男生打篮球很帅就去学篮球，看到黑加加下围棋就想要去学围棋。好，对不起，我干话太多了。那么回到正题哦，这个米酵菌酸啊，它危险的地方呢，是在于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经过烹饪消除毒性哦， 因为大部分经由细菌代谢出来的毒素，很大一部分都是生态类或者是蛋白质。那高温烹煮之后呢，它的活性就会失去，所以我们会推广说啊，把食物煮熟再吃，因为熟食呢可以让我们有效的避免很多毒素哦。这个米酵菌酸啊，就算经过烹煮也没有办法消除哦，所以这才是这一次最令人疑虑的地方。
那要怎么知道这食物有米酵菌酸呢？因为连烹煮都不能消除的话，我们是不是无时无刻都活在这米酵菌酸的阴影之下？
那这一个问题啊，其实要回到饮食的源头，就是烹饪端去做处理哦。如果啊，我们平常在家里面想要避免一些食安问题，就会有一些动作是我们必须日常就要养成的习惯哦。比如说以砧板为例好了，那其实在处理食物上啊，就会建议用不同的砧板甚至是器具来分别处理生熟食哦，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很多的致病物或者是毒素哦。
如果没有办法分开呢？
如果要交替的处理生熟食，一定要先做好清洁跟清洗哦。虽然啊，我本人在做菜的时候偶尔都会偷懒一下，所以我觉得啊，我能够平安活到现在也算是命大耶。
我觉得应该很大部分人都没这么搞纲吧。好啦，其实应该也算是自己的习惯也没这么好，因为我们家也是这样，就是生食熟食都是同一个砧板，但是在换处理不同食物的时候都会清洗一下砧板，可是好像也没有像你说的一样清洗得这么彻底。看来我也能活到现在也是个奇迹呢。
那再多提一嘴哦，因为这个米酵菌酸啊，会影响我们身体里面细胞的发电厂哦，也就是粒线体，它就会去阻断我们的发电厂的作用哦。也就是说呢，你的手机明明是充饱电的状态，可是电池却不能把电供给给你的手机，所以你的手机会纷纷没电，你就要过着没有办法玩手机的生活了。这个对夏琳来说根本就是要了他的命，
真的会要了我的命耶。我连在录音在旁边听的时候，我真的是手都没办法停下来，无时无刻都要碰一下滑一下，手机成瘾的重症患者。
在这边安主还是要多嘴一下，如果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上吐下泻啊，然后食欲不振、发烧、胃寒、盗汗，这些不舒服的明显症状都建议尽速就医哦。越早就医越能越早判断问题。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做什么来避免这些毒素啊，还有一些饮食的风险出现呢？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的食材选择要尽量的新鲜，如果食物没有妥善保存啊，那就很有可能啊会产生致病的风险哦。那还有啊，像是我们的剩菜剩饭没有吃完，但是又不舍得倒掉菜尾哦，如果还要再继续使用的话，要尽快把它冰到冰箱里面，千万不要把它放在客厅或餐桌，造个小帐篷，以为苍蝇过不去，等一下就可以直接热来吃咯。虽然苍蝇过不去，但细菌过得去。我知道很多勤俭持家又节约的长辈会做这种事情，那听到这一期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可以提醒家里的长辈或是提醒自己在用餐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小细节哦。那还有一个风险，就像是之前过年的时候，大家一定有这种经验吧，年夜菜煮一大堆吃不完，然后拿出来加热再吃下一餐，结果下一餐还是吃不完，然后又再冰又再拿出来加热再吃第三餐。像现在坐在我旁边的夏琳都会跟我反映说，他们每年过年的时候年菜都可以吃一个礼拜，我都很佩服他们的勇气。
欸，没办法，是真的吃不完嘛，但是浪费了又很可惜。可是人家也说啦，年年有余，就是有那个余韵，所以我们才能年年有余啊。
话是这么说没错啦，但是你的食物还是要好好保存好啊。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大家在家里自己手动制作发酵食品的时候，像是网络上会有很多小食谱啊，教大家怎么腌泡菜，或者是自己做优酪乳，这类型的自制发酵食品啊，在自己制作这些发酵食品的过程当中，除了自身手部跟食材的清洁之外啊，处理上都要特别小心哦。 不要我们吃发酵食品，像是吃泡菜的出发点是增加体内的好菌，结果好菌没吃到，吃了一堆坏菌。夏琳，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以前有没有什么吃坏肚子的经验呢？
吃坏肚子哦，我自己没有到那么严重，所以一律都是吃大量、高剂量、高单位的益生菌，就能快速解决腹泻的问题。
如果是轻微的食物中毒，这也不是一个不好的方法，因为吃好菌进去跟坏菌对抗也是一个还不错的策略哦。那像我啊，我印象中我从小到大，像我们学校啊，或者是以前去吃便当，都会有那种明明大家都吃一样的便当，我同学拉得要死，但是我却没有事情，所以我就在怀疑啊，会不会是我平常吃东西都很不干净，这些细菌在我的肚子里面已经练骨了，我的肚子已经是一个天然的决斗场哦，只有最毒的细菌才可以在里面存活。难怪我放屁的时候，夏琳都离我好几公尺远，然后疯狂的逃命哦，好像是闻到什么生化武器一样。
何止好几公尺啊，如果可以瞬间加速几公里的话，我一定是冲第一的那一个。我们这集到这边就结束了，如果喜欢我们 Podcast 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还有想知道的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我是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什么是龟阿屌的夏琳，
我是不止态度臭屁连放屁也臭的 Andre， 大家拜拜。